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聊聊乌克兰那1630亿欧元的事儿。眼瞅着12月18号的峰会就到了，基辅那边现在可真是急得不行啊。
可不是嘛，我看到新闻说乌克兰正催着欧洲盟友赶紧定下来，毕竟2026年的预算缺口摆在那儿呢，再加上最近那腐败丑闻闹得沸沸扬扬，压力肯定小不了。
对，就是那个基于冻结俄罗斯资产的贷款计划，上月峰会没谈拢，这次可是今年最后机会了。你说这欧洲各国到底在犹豫啥呢？
还能是啥？比利时不是一直有疑虑吗？毕竟动用被冻结的资产这事儿，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得掂量掂量，搞不好还得被俄罗斯反制。
说到俄罗斯，他们早就放话了，如果欧盟敢推进这计划，就要做出痛苦的回应，这威胁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但乌克兰这边也确实难啊，泽连斯基办公室的高级法律顾问 Irina Mudra 都说了，不指望所有技术细节都敲定，但整体架构得先定下来，不然钱从哪儿来？
而且乌克兰还特别强调要参与资金分配的决策过程，毕竟前线的需求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，这要求也合情合理。
是啊，要是钱拨下来了却用不到刀刃上，那才真是浪费。不过现在最头疼的还是预算缺口问题，尤其是在美国那边，特朗普上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，直接援助能不能续上都是个未知数。
经济分析人士都说了，如果欧洲这笔钱到不了位，乌克兰最早明年第一季度就得资金耗尽，那可就麻烦大了。
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是提出了三个方案吗？除了用俄罗斯资产贷款，还有成员国直接给赠款，以及欧盟整体发债，说不定最后会搞个组合拳。
希望如此吧，毕竟乌克兰2026到2027年还需要1357亿欧元呢，光靠欧盟一家恐怕也扛不住。
对了，那腐败丑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听说都牵连到两名内阁部长了，这不会影响欧洲对乌克兰的信任吗？
具体是能源领域的一起1亿美元回扣案，虽然那两位部长没被直接指控，也都否认有问题，但外界对乌政府的信任确实受到了冲击。
不过穆卓也说了，泽连斯基反应很迅速，这案子正好体现了乌克兰反腐机构的独立性，是欧盟推动改革的成果之一，最后还是得看司法系统怎么判。
希望这事儿别成为欧洲拖延援助的借口吧，毕竟乌克兰现在可是真金白银的需要支持。
是啊，距离12月18号没几天了，咱们就等着看这次峰会能不能有个好结果吧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咱们下次再见。